弟兄姊妹们平安，请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爱阿爸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的爱子做我们的救主，因着他的宝血，今天我们敢到你的面前来，经过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到你面前来称你阿爸父。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颂赞敬拜爱戴都来归给你。主啊，在这圣诞节的前夕，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心能够洁净，成为你的圣殿。我们恳求主你今天扬脸光照我们每一位，驱逐我们当中所有的黑暗，带你的话语自由运行在我们的中间，愿你的旨意成就，荣耀颂赞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前两个礼拜已经看过马拉基书的第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九节，是讲到神对祭司们的责备。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节，我们要分两段来看。第一段呢，是从第二章的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的末了，那个是主对他百姓的责备，那是针对当时神百姓在婚姻上的混乱来讲的。那么第二段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主针对那些用言语来反锁他的百姓，警戒他们说主必快来。那在马拉基的时代，在神百姓中间有一样的混乱，就是在婚姻上面有一些混乱。那在他们婚姻上面有几件事情是得罪神的，第一个就是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第二件事呢，就是他们休妻跟用强暴来带他们的妻子。那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一看神在他的儿女身上的婚姻到底有怎样的心意呢？那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说神憎恨他的儿女跟异教徒来通婚。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第二章第十节，我们读到第十二节。我们请读马拉基书二章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这件事非常的严重，神给他很大的一个警告。当时有一些犹太人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侍奉外邦神的女子，照圣经来讲呢，就是外邦神的女儿。因为不管你敬拜什么，你就与什么来联合。那犹太人娶了外邦神的女儿为妻，神说这是一件诡诈的事情，是一件可憎的事情，是一件亵渎他神圣的事情。诡诈乃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他们与神所立的约，诡诈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他们对神不忠实。因为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耶和华曾经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敬拜别神，也不可为你们自己的儿子娶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因为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随从他们的神就会行邪淫，而且呢，他们会使你们的儿子也跟着他们的神来行邪淫。娶外邦神的女儿为妻，那个娶那个字呢，跟巴利这个字根是相同的。什么叫巴利呢？巴利就是做主或是做丈夫的意思。那么在迦南地，那些人相信巴利是一个管风雨，让农作物能够丰富产，能够丰收的，或者说也是管理那些男女生子，让他们生养众多的这样一个神明，这是巴利。 那么在他们敬拜巴利的一个仪式里头呢，充满很多淫乱跟污秽的事情，是很可怕的。那么连所罗门王也因着他所娶的外邦的妃嫔呢，受到了诱惑，连他也离弃了曾经有两次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神，去敬拜外邦神，于是惹动神的愤怒。我们很难想象说一个智慧这样高超的君王，一个曾经有上帝向他两次显现这样属灵经历的一个君王，竟然会离弃了耶和华去敬拜侍奉这些偶像邪神，很难想象。可见这些外邦神的女子是具有何等大的魔力哈！就连以色列国跟犹大国，他们为什么会灭国呢？也是因为他们敬拜了偶像。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使徒保罗跟使徒约翰也很严重的警告弟兄姊妹要怎么样呢？远避偶像。保罗不愿意他的儿女到庙里面去吃敬拜偶像之物。保罗他自己讲，难道这些偶像算得了什么吗？他是说这些外邦人呢是祭鬼，他不是祭神。他说我不愿意你们与神相交，然后再去与鬼相交。拜偶像是一件与鬼相交的事情，是惹神愤恨的。连在新约的时代都讲到说这一件事情是惹神愤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发现很多被鬼附的事情呢跟拜偶像有关。在宣教的工厂，你看到有一些拜偶像的，常常在他们中间有很多鬼附的现象。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信主以前曾经有拜过偶像，我们就要在主面前很认真的来对付。我们要宣告完全弃绝这一切与拜偶像有关的人这些事物，要对付干净，因为这个是一个跟属灵征战有关的事情。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呢，也是一个亵渎神圣洁的事情。保罗在论到这些已经嫁娶的弟兄姊妹，他就说你们的身体是圣洁的，你们是圣洁的。如果有一些配偶他没有信主，他说那些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为圣洁，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为圣洁，一样哈。为什么说我们这信主人是圣洁的呢？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从神来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讲说，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所以在那里也给我们看见神不希望他的儿女呢跟异教徒来通婚的。所以我劝我们中间若是还有单身在寻找对象，在这些事情要注意，信与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我看过有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不是很守住原则，那么等到他们结婚以后就发现难处很大。除非你不爱主，若是你真的爱主，你会发现有难处。因为礼拜天你想要去做礼拜，你要敬拜神，有可能你的配偶是觉得那是浪费时间，他宁可出去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不是祷告呼求，是打高尔夫球，你就难处很大。因为两个人不同心不能同行。那我在 Cleveland, Ohio 也听过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听说一个弟兄很爱主，很愿意全时间出来服侍神，他很想放下一切去读神学院，他就要奉献给主。可是呢，他有一不信主的配偶，他的太太呢一直坚决的反对他，所以他一直到最后老了死了，终身遗憾，觉得没办法做这件事情。他留下了很大的房子，留下很多的遗产给这个太太。我觉得这是一件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甚至为我们儿女寻找对象，我们劝我们的儿女都要让他们知道说神是圣洁的神，你是信耶稣你是圣洁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那愿主恩待我们，也为我们的儿女祷告，求神给他们一个敬畏神敬虔爱主的这样的配偶给他们， 来建立一个荣耀神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那第二点呢，神恨恶那些休妻跟以强暴代妻的事情。请大家再读第二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蒙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一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他乃是愿人得前进神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前面已经看过，在献祭的事上，在祭坛上面，祭司已经做了一件让神很憎恶的事情，就是他们把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这些不完全的牲畜献给神。神说，你们献给你们的神长，他岂能从你们手中悦纳吗？那这是一件事情。现在他说，百姓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又行了这样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使他们的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殿，以至于耶和华不愿意从他们手中来接受他们的奉献。彼得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配偶呢，比我们软弱，是与我们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免得怎么样。彼得说，你们这样做的话，就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要敬重我们的妻子。有一件事情叫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弟兄们，就是当我们用苦待我们的妻子，以强暴来待他们的时候，神会不听我们的祷告的。特别在我们东方文化里面，女人常常没有地位。我们中国还好，感谢神。那你看看韩国跟日本，很多地甚至中东的国家，今天女人实在是没有地位的，他们在家里常常是被藐视，甚至 被虐待的。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可能你在从小到大，你看过你的母亲被你的父亲殴打的，你不用举手，我知道有。那么有人就看样学样，当你结婚以后，你不高兴的时候，你竟然动手打起你的妻子来。那今天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很严重的告诉你，弟兄们，你是基督徒，你用强暴待妻，这是上帝所恨恶的。以前我遇见过一个弟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查到这段经文，说神恨恶那些以强暴待妻的时候，他的脸整个花白。我感谢神，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后来就悔改了，从此不再这么做。那弟兄们，我们要小心，因为神恨恶那些用穿上强暴衣服的人。那讲到这里呢，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君子动口不动手，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动口，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动口，你比动手还狠毒的。在我们中间，我求主赦免我们，包括我在内，常常，不是说常常，有时候你不小心，你讲了一些很狠毒的话，就叫你的配偶在暗中流眼泪的。你要小心了。如果你的配偶把这样的事情，他无处申诉这些冤屈带到上帝面前，在那边流眼泪的话，你当心了。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侍奉在神手中就不会被他悦纳的。所以夫妻要彼此相爱，小心，绝对不可以苦待妻子，要敬重他。我们在神的面前，姐妹弟兄同样的地位。第十六节讲到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子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当时的有一些犹太人休掉他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他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那么也许是因为这些外邦神的女子长得漂亮又年轻，所以呢，他就 休妻另娶，但神在神的眼光说，你这样一件事情是背叛，背叛跟你有盟约的配偶。第十四节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当一对新人在他面前结婚的时候，神在中间做见证，神看这个婚姻乃是一个盟约 covenant， 不是一个契约，不是一个 contract。 如果是一个契约的话，我们大家不高兴，我们就分手，我们拆伙。但是不，婚姻不是契约，是盟约。婚姻是两个人在上帝面前应许相爱一生一世，天长地久，除非死以外，两个再不分离。婚姻是一男一女以身相许，在对彼此做一个承诺跟委身。那这个婚姻是非常神圣，圣经说你们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非常注重婚姻的。弟兄姊妹，因为婚姻正表示一个基督跟教会那个联合的奥秘，所以婚姻呢乃是叫丈夫跟妻子可以彼此享受那个合一，而且呢也可以一起来享受神跟我们的合一，基督跟教会的合一，那是个极大的奥秘，也应该是极大的享受。弟兄姊妹，在主的里面，婚姻是一个享受，不是一个忍受。那我们再继续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我需要解释一下了。第十五节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那么有解经家呢，从美国新标准本的翻译，他解的比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文是更加的接近了哈。那么在原文里面，这一句话里面并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也没有提到人呢。那一人呢，其实是一件事情。那个灵呢，也有可能可以解释成为灵明或者聪明或是意识，有一点的 sense。他另外一个解释有可能是这样的解释，大家做个参考。另外解释意思是说，只要他稍微还有一点意识的话呢，他是不会做这样一件事情的。为何只造一人呢？也可以说为何做那一件事情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或者说因为他要得到一个敬虔的后裔。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乃是他们所熟悉的他们的父亚伯拉罕。犹太人常常用这个例子为自己辩护，可以休妻另娶。他说你看亚伯拉罕他不是娶了外邦女子夏甲为妻吗？所以马拉基就在这里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说为什么他能做那一件事情呢？那是因为他为了要得到一个神所应许给他个敬虔的后裔，并且那时候他娶夏甲是因着撒拉的怂恿，他并不是自己肉体的情欲看到外邦的女子美貌，他动了情意，把自己的妻子给休了，然后另外来娶，这是完全两码子事情。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个人不可以诡诈来带你们的妻子。离婚今天在美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离婚是上帝所不喜悦。当然我们不要去责备一些所有离婚的弟兄或姐妹，有一些并不是他们的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 be sensitive，要有怜悯的心，因为不见得是他们的错，有许多人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我们还在伤害他们。今天我们不是觉得说你离婚就是一定是你的罪，我们要很小心，但神不喜悦离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吵架哈，吵架吵得再厉害，曾经有长辈劝我们，你们吵得再厉害，你们口中千万不要说那我们就离婚这句话，离婚这个字连提都不要提，Don't think even about it， 连想都不要去想。为什么？你要离婚是神所恨恶的，除非一方面犯了奸淫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要很小心，不要讲到离婚。离婚呢，就像把一个人那个肉撕裂一样，因为两个人是合为一体，你叫两个分开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你不只对着你的配偶造成很大的伤害，对你的儿女都是会极大的伤害。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称为主名下的，我们应当有美好的见证摆在世人的面前，尤其是在美国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摆出神儿女的光，我们要让看见神儿女是不一样的，夫妻是彼此相爱的，一直到永远的。阿们。我们求主让我们建立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婚姻幸福美满的家庭，让人信服说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家庭，他们为什么这样的幸福美满的家呢？我也要。那是因为耶稣在我们心里掌权作王，让我们给我们的后一代也做美好的榜样，建立一个虔诚爱主的榜样。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章的十七节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我们先读第二章十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些人在那里议论神，因为他们太久太久看不到上帝的作为。他说上帝一定是喜欢那些行恶的人，他看恶为善，要不然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要么他不是公义的神，如果他是公义的神，他为什么就不审判这些恶人呢？要么他不存在，公义的神在哪里呢？这是议论神的话，要么他不存在，要么他不公义。这些话是让神觉得繁琐，觉得怨烦，神也会累的，圣经神实在是不会累的，但是他用我们了解的言语让我们听得懂。当我们在议论我们神的时候，主是知道的，你心里在这边想的时候他都知道了，心里在嘀咕他都知道。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被邀请到法利赛人西门家里去赴一个宴席，那时候来一个女人挨着他的脚哭，他用他的眼泪就滴湿了他的脚，他用他的头发去擦干，他用香膏抹耶稣的脚，他又连用嘴来亲耶稣的脚。那个西门在那里看了就很不是味道，他说如果耶稣你是先知的话，你一定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是个罪人啊。主耶稣知道不知道这西门心里在议论他呢？知道的。主耶稣告诉他说爱大赦免也大，记不记得这个？所以求主给我们有敬畏的心，我们彼此谈论天上有记录的，我们在谈论神的时候上帝有记录的。所以愿我们有敬畏神的心。那我们从神警戒他们的话里面，我们看到学习两个点，我们来读第三章第一节在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接近立位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那时犹大和耶路撒冷所献的供物必蒙耶和华悦纳，恍惚古时之日，上古之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换奸淫的，欺假士的，窥户人之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聚集的，和不敬畏我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些人在那里议论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上帝给他们答复是什么呢？上帝给他们答复说他必快来，而不只是快来，是忽然的来进入他的殿里面去。主给我们的时候，主做工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心连想都没想到的，有那些主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个使者，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在原文里面跟马拉基是同一个字的，是他的 messenger， 神要差派他的 马拉基行在前面来预备他的道路。那这句话果然应验了， 在先知马拉基以后，上帝沉默了400年。在这400年中间，神没有启示，神没有默示，神也没有先知。但是突然有一天，马拉基出现了，他的使者出现了。神的使者施洗约翰是主的先锋，他就出现了。施洗约翰出现在旷野，他宣告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个先知出现了。然后马可福音一开始就说，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约翰来了，就在旷野施洗预备道路。也就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把主耶稣介绍给大家。主耶稣在地上有30年隐藏的日子，当施洗约翰出现，他的先锋使者出现以后，他也公开他的职事，他显现在他的百姓的中间。这里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他的殿是指谁的殿呢？神的殿嘛，是不是？主要忽然进入他的殿，主耶稣就是那位神，突然进入他自己的殿。主耶稣出现，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一天主耶稣进入圣殿以后，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有一些兑换银钱的人，看到许多贩卖牛羊鸽子在那里，主耶稣心里就焦急如同火烧，他就发易怒，赶出一切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就把他赶出去。他推翻那些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他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到时他成为贼窝了。我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在这些神的院子里头不应当有这些卖牛羊鸽子的，那个地方应该是有充满祷告的声音，而不是牛羊鸽子那些鸣叫的声音的。主耶稣心里焦急，主耶稣发怒。我们很少看到主耶稣发怒，但是那一次主耶稣发怒了。当神看到他的殿不洁净的时候，神要发怒的。那今天我们的教会实在也是神的殿。我们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洁净的教会呢？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呢？我们到教会里头充满了声音，是不是祷告的声音呢？弟兄姊妹，还是牛羊鸽子鸣叫的声音呢？什么叫牛羊鸣叫的声音呢？为什么会有牛羊跟鸽子出现呢？因为那些人有私心，有私欲，他们要自己有所得，所以就把这些牛羊就带进来了。于是开始有这些肉体血气的声音，因为人要贪图虚名的话，就会彼此惹气，有这些批评论断，种种不讨神喜悦的声音就出现了。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呢？神听见的意思。撒母耳问扫罗说，我耳中听见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在我们教会中间有没有羊叫牛鸣的声音呢？神说要把他们通通灭绝，我们不要学习像扫罗一样就还了宝贝这些东西啊！你在那边欣赏还喜欢还把它保留。求神在我们中间做洁净的工作，多多有祷告的声音，少有一些肉体血气批评论断的声音。阿们。那我不知道，如果说主耶稣今天进入我们教会里面，他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来敬拜神，他看见我们今天怎么样来奉献，他看见我们心里头那个真实属灵的光景，他看见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怎么样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还彼此相待，我们怎么样来彼此相待。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教会是不是真是让主欢喜快乐的地方，让他觉得很舒适的地方，还是主耶稣要在这里开始就拿起鞭子来把这些不讨他喜悦的东西都赶出去呢？愿主实在怜悯我们。我不知道你家里面什么时候最干净哈？你们家里什么时候最干净？我很喜欢，但是一方面我也很害怕，我们就要请客吃饭。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那人总是开始就要求我们，因为在不在，就要求我们把家里到处要打扫干净，包括我们的孩子在内，那时候孩子还没有离开家， 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点怕这个要请客，因为来了呀，就是你怎么这样那样，赶快干清清干净，通通清干净，因为有客人要来。啊，有时候就搞得大家心情不太愉快。但是我们您客人走以后，我们真心里很感谢弟兄姊妹来我们家，因为让我们有机会把家整理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实在非常，我们家里干净，看起来心情都非常的好。有时候我们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有请客，请我们一起吃饭，我常常想，哎呀，他们怎么可能把家里弄得这么干净呢？后来我慢慢想，哎，他们可能跟我们一样哦，是请客以前来个大扫除。啊，今天圣诞节快到了，那主耶稣忽然进入他殿，我们想一想，主耶稣怎么进到我们的里面？特别在圣诞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清干净、洁净，让主耶稣进来的时候很舒适，看起来一切很好，因为我们是身体是圣灵的殿。主耶稣曾经说，哦，神曾经讲，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保罗就这么讲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愿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心里所想的，我们眼中所看的，我们口所说的，我们手所做的，我们耳中所听的，这一切是不是都圣洁，讨主耶稣的喜悦呢？我如果坐在那里看，主耶稣坐在我旁边，他会舒服吗？愿主使我们常常靠他成为圣洁，让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充满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主耶稣他说他来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夜间的贼一样，我们想都没想到的时候他就来了。事实上主耶稣来的日子比我们想的更近，随时有可能。我不知道你最近一次什么时候想到主耶稣再来，如果说这一刻钟主耶稣说我来了，你们在空中与我相遇吧，这一刻钟，请问我们预备好了没有？第二，我们要接受主的炼净。第三章第二节，我们再读一次，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第三节，他必坐下如炼金银子的，必接近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主来的日子有谁当得起呢？有谁能够站得住呢？我请大家再看一处经节，请大家翻到前面那一卷书，撒迦利亚书哈。我们很快看一下第十三章第七节，我们读到第九节，我们一起读。万军之耶和华说，刀剑啊，应当兴起攻击我的牧人和我的同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我必反手加在微小者的身上。耶和华说，这全地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火，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主来的日子有谁能够站得住呢？那么这里讲说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件事情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主耶稣被击打，羊分散了。然后接着再来，我们从历史看见，当时罗马帝国的将军提多就攻进了耶路撒冷，把圣殿给拆毁，焚毁，而且拆毁，拆到没有一个石头留在一个石头上面，那件是一个极大的审判就临到了。那时候神的百姓真是受到好像火一般的熬炼了，苦难乃是一个熬炼的过程，神的百姓在苦难中被熬炼。那历世历代在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一直进行着神炼净他的百姓，一直到了今天。到1949年大陆被解放以后，我们也看得见在中国神的教会受到火一般的熬炼， 很多人做见证说，在苦难逼迫之下，教会被炼净了。因为在苦难逼迫的时候，教会里面真的信徒跟假的信徒就被分别出来了，真的信徒跟假的信徒就被显明出来了。但是在这真的信徒里面，他们心中真是受到熬炼，信心受到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到底他们所信的神是真的吗？第二节说，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火能够把金属里面那些渣滓都完全的烧毁，茧能够把衣服上面的污秽通通洗净，苦难能够把我们身上的杂质都除掉。神借着苦难在熬炼他的儿女，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接近利未人。我们中间有没有利未人？我不是讲说我们肉身的利未人，我是讲属灵的利未人。我们中间有没有利未人？弟兄姊妹，什么叫利未呢？利未就是联合的意思，与神联合的。利未人是专门来侍奉耶和华的，利未人是侍奉神的。我们在教会里头，凡是你有份于侍奉我们的永生神的弟兄跟姐妹，你就是利未人。你既然是利未人，上帝要坐下来熬炼你，你就是神熬炼的对象。弟兄姊妹，是不是有点可怕？但是神要这样来炼净我们，他必坐下来炼净我们。我们在经过神的炼净的时候，我们突然会发现，哎呀，原来我这个人，我侍奉神里面我有许多自己的掺杂，我侍奉神的里面我有许多自己的企图。神一件一件把你显明出来，神来对付我们这个肉体，神对付我们中间这些污秽的东西。但是神要把我们炼干净的。如果说我们忽视主，换来的就是人家对你的一些误会啦，或者批评啦，让你受一些伤害啦。那你如果遇到都是这些事情的话，请问你还愿意继续服侍我们的主吗？那时候门徒跟随主耶稣，他们是盼望有一天当主耶稣坐在宝座的上面的时候，我坐在他的左边或坐在他的右边，与他一同来掌权，多光彩的事情，多光荣的事情啊！他们跟随耶稣，他们有个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跟随主耶稣，我们忽视他，我们心里也许有一些的盼望，我们或许心里面盼望从主那里得到一些的祝福跟好处，也许我们借着服侍主要得到人一些的称赞跟赏赐，我不知道。但神会把我们显明出来的。那一次主耶稣被钉死了，门徒跟到最后，他们盼望有一天飞黄腾达，但是主耶稣被钉死了，主耶稣真的死了，他们所有从神那里想盼望得到的一切，这些盼望都成了泡影。到那时候你还跟随主吗？圣经讲门徒就四散，各回各家去了，有的门徒甚至重操旧业回到世界里头去。当我们碰到苦难的时候，碰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的时候，你愿意继续跟随主吗？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姐妹玛利亚，他站在坟墓外面哭。耶稣突然显现，他问妇人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好去取他。人都死了能够为你做什么呢？但是玛利亚他爱耶稣，就是耶稣死了，就是耶稣再也不能为他做什么了，他还是爱他，他还是要耶稣。这是神喜悦的单纯的爱，单纯的献祭。当我们被炼净以后，我们忽视神，不是为别的动机，因为我爱耶稣。我忽视神不是为了得什么好处，因为我爱耶稣。神要这样来炼净我。弟兄姊妹，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单纯来爱他。这里讲说，主坐下如炼净银子的，他知道，他知道，他知道熬炼银子那个火候要多强，他知道熬炼那个银子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你知道这些熬炼银子的人什么时候停下来呢？渣子都被烧掉了，然后呢，他看到那个金子的表面是那样纯净， 能够把他的脸的形状能够照出来的时候，他就把火关了，够了。神也是这样，当我们被炼到一个地步，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主耶稣一点点的荣耀的时候，主就心满意足，他就把苦难挪走了。主是炼金之人的火，漂布之人的剑，也是那一位坐下来冶炼银子那个银匠。所以我们越单纯，我们越能够反映主的形象，荣像荣上加荣，好像从主的灵变成的。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也许有弟兄或姐妹，你现在正在受到很大的熬炼，而且这个熬炼时也可能很长一段时间的。或许你对主有一些的失望，或许你对自己也有一些的失望。但是请你记住，请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当主来的日子，谁能够站得住？谁能当得起呢？那个熬炼，那个煎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帮我们担了。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是何等大的苦难跟煎熬跟羞辱。主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失望的人，今天主要问你一句话，就是他问彼得的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有损失，主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损失更深吗？某某弟兄，你爱我吗？某某姊妹，你爱我吗？愿主恩待我们。我们一起祷告。赞美我们的主，你熬炼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熬炼我们，因为你在我们心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跟计划。你要把我们融成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你要我们得到永远的称赞跟荣耀。所以求主，你今天的早晨，你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愿意把自己再次的献上。我们侍奉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来鉴察我们。若是我们中间有一些不洁净、不讨你喜悦的，恳求你来洁净、炼净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心忽视你是因为爱你的缘故，没有别的动机。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的。我们也把一切荣耀颂赞来归给你，愿你的话语继续做工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